上一碗米饭的时间。入冬后，北京最冷的那天晚上，我在一家小饭馆里，家里的人都出了远门，要不我是不会在这么冷的天跑出来到这里吃晚饭的。正是饭点儿，小饭馆里顾客盈门，只剩下靠门口的一张桌子空着。虽然只要一开门，冷风就会乘机呼呼而入，但我别无选择，只好坐在了那儿。服务员是位模样俊俏的小个子姑娘，拿着个小本子，笑吟吟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一口外地口音问我：
您吃点什么？
我要了三两茴香馅的饺子和一盆西红柿牛腩锅仔。很快，饺子和锅仔都上来了，热气腾腾地扑面撩人，呼啸寒风便都挡在了窗外了。埋头吃得热乎乎的，觉得忽然有一股冷风吹来，抬头一看，一位老头已经走到我的桌前，也是别无选择地坐了下来。在我的对面坐下来之后，大概看见我正在望着他，老头冲我笑了笑，那笑有些僵硬，不大自然，也许是为了一身油渍麻花的破棉袄感到有些羞涩，和这一饭馆衣着光鲜的红男绿女对应的不大协调。我看不出他有多大年纪，或许还没有我大，只是胡子拉碴的显得有些苍老。我猜想他可能是位农民工，或者刚刚来到北京找活的外乡人。他坐在那里半天也没有见服务员过来，便没话找话的和我搭话，指指饺子，问我饺子怎么卖。我告诉他一两三块钱吧，他立刻应了声：这么贵啊？这时候那个小个子姑娘拿着小本子走了过来，走到老头的身边问道：
你吃什么？
老头望了望他，多少有点犹豫，最后说：我要一碗米饭。姑娘低下头在小本子上记下来，又抬起头问：
还要什么？
老头说：就一碗米饭。姑娘有些奇怪：
不再要点什么菜？
老头这回毫不犹豫地说：啊，一碗米饭就够了。然后补充一句：要不麻烦你再给我倒碗开水。姑娘不耐烦了，一转身冲我眉毛一挑，撇了撇嘴，风摆柳枝般走了。过了好长时间也没见姑娘把一碗米饭端上来，更不要说那一碗开水了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们的眼睛都容易长到眉毛上面，很多饭馆都会这样，不会把只要一碗米饭的顾客放在心上，更何况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，他在他们眼里几乎是乞丐一样呢。姑娘来回走了几次，大概早忘了这一碗米饭。我悄悄望了一眼对面的老头，看得出来老头有些心急，也有些尴尬，又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如坐针毡。如果有钱，谁会只要一碗白米饭呢？但如果不是真的饿了，谁又会非得进来忍受白眼和冷漠，而只要一碗白米饭呢？我很想把盘子里的饺子让给老头先垫补一下，但把剩下小半盘的饺子给人家吃，总显得不那么礼貌，有些居高临下，就像电影《青春之歌》里的于永泽打发要饭的似的。那锅仔我还没有动，可以先让他喝几口，但一想饭还没吃，先让人家喝汤恐怕也不合适，而且也容易被老头拒绝。因此当姑娘又向这边走来的时候，我远远地冲她招招手，她走了过来，老头看见了她，紧张的嘴动了动，一定是想问她：我那一碗米饭呢？但如今的小姑娘哪一个好惹，看人下菜碟已是常态，势利的现实和势利的城市早完成了她活生生的青春期教育。为了避免尴尬，我先把话抢了过来，对她说：姑娘，你给我上碗米饭。话音刚落，怕她同样嫌弃我也只要一碗米饭，便又加了句：啊，再来三两饺子。姑娘在小本子上记了下来，转身走了， 我冲着他的背影喊了句：快点啊！他头没有回，扬扬手中的小本说道：
行嘞。
老头望了望姑娘走去的背影，又望了望我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似乎是想看看同样一碗米饭到底谁的先上来。一下子让我忽然感觉偌大的饭馆里仿佛主角只剩下了老头、姑娘和我三个人，三个人彼此的心思颠簸着、纠结着，一时无语，却有着不少潜台词。我望了望老头，也没有说话。我是想等这一碗米饭和三两饺子上来，一起给老头。谁家都有老人，谁都有老的时候，谁都有饿的时候，谁都有前景，甚至是为一分钱让尿憋死的时候。老头垂下头，不再看我，我埋下头来，吃那小半盘的剩饺子，也不敢再望他。我不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，但生怕我的目光总落在他的身上，会让他觉得尴尬。有时候，只能让人感慨生活现实的冷漠，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厉害。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如今是越来越深了。并不是一碗米饭几两饺子就能够化解的。很快，也就是那小半盘剩饺子快要吃完的功夫，只听见小姑娘一声喊：
您的米饭和饺子来了。
便把一碗米饭和三两热腾腾的饺子端在我的桌子上，同时也把老头的那一碗米饭端在桌上。可是抬头的时候，我和姑娘都发现对面的老头已经消失在寒风中，其实只是上一碗米饭的时间。年轻时去远方漂泊。寒假的时候，儿子从美国发来一封电子邮件，告诉我他要利用这个假期开车从他所在的北方出发到南方去，并画出了穿越11个州的路线图。刚刚出发的第三天，他在德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打来电话，兴奋地对我说，那里有写过《最后一片叶子》的作家欧·亨利的博物馆。而在昨天经过孟菲斯城时，他参谒了摇滚歌星猫王的故居。我羡慕他，也支持他，年轻时就应该去远方漂泊。漂泊会让他见识到他没有见到过的东西，让他的人生半径像水一样蔓延得更宽更远。我想起有一年初春的深夜，我独自一人在西柏林火车站等候换乘的火车，寂静的站台上只有寥落的几个候车的人，其中一个像是中国人，我走过去一问，果然是，他是来接人的。我们闲谈起来，知道了他是从天津大学毕业到这里学电子的留学生。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，虽然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我依然记忆犹新。我刚到柏林的时候，兜里只剩下了10美元。就是怀揣着仅剩的10美元，他也敢于出来闯荡。我猜想得到他为此所付出的代价，异国他乡，举目无亲，风餐露宿，漂泊是他的命运，也成了他的性格。我也想起我自己，比儿子还要小的年纪驱车北上，跑到了北大荒，自然吃了不少的苦。北大荒的大烟泡一刮，就先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天寒地冻，路远心迷，仿佛已经到了天外，漂泊的心如同断线的风筝，不知道会飘落到哪里。但是它让我见识到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残酷的同时，也让我触摸到了那么多美好的乡情与故人。而这一切不仅普救了我当初青春的谱线，也成了我今天难忘的回忆。没错，年轻时心不安分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想入非非，把远方想象的那样好，才敢于外出漂泊。而漂泊不是旅游，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多品尝人生的一些滋味， 也绝不是如同冬天坐在暖烘烘的星巴克里啜饮咖啡的一种味道，但是也只有年轻时才有可能去漂泊。漂泊需要勇气，也需要年轻的身体和想象力，便收获了只有在年轻时才能够拥有的收获和以后你年老时的回忆。人的一生，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叫做无愧无悔的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你的童年有游戏的欢乐，你的青春有漂泊的经历，你的老年有难忘的回忆。青春就应该像是春天里的蒲公英，即使力气单薄，个头又小，还没有能力长出飞天的翅膀，借着风力也要飘向远方，哪怕是飘落在你所不知道的地方，也要去闯一闯未开垦的处女地。这样，你才会知道世界不再只是一扇好看的玻璃房，你才会看见眼前不再只是一堵堵新的墙，你才能够品味出日子不再只是白日里没完没了的堵车，夜晚时没完没了的电视剧。我想起泰戈尔在《新月集》里写过的诗句，只要他肯把他的船借给我，我就给他安装100只桨，扬起5个或6个或7个布帆来，我绝不把他驾驶到愚蠢的市场上去，我将带我的朋友阿细和我作伴，我们要快快乐乐地航行于仙人世界里的7个大海和13条河道。我将在绝早的晨光里张帆航行。中午，你在池塘洗澡的时候，我们将在一个陌生的国王的国土上了。那么，就把自己放逐一次吧，就借来别人的船，张帆出发吧，就别到愚蠢的市场去，而先去漂泊远航吧。只有年轻时去远方漂泊，才会拥有这样充满泰戈尔童话般的经历和收益。那不仅是他书写在心灵中的诗句，也是你镌刻在生命里的年轮。